威。现在中共呢正在开他的两会，那参加呢大多数的人呢都是官员了。
嗯
啊，最近就有一个新闻呢是有关这个官员数字的。
是什么数字？是说有多少人去开会啊？
嗯，不是，
哦、
你知道，据统计啊，
嗯、
这个汉朝的时候呢是8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
哦、
到唐代的时候呢是3000人养一个官员，清朝的呢就变成1000人养一个官员。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嗯、你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多少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吗？
哎呦，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嗯，
挺有意思啊。不过我是不知道现在多少人养一个官员，
嗯、
你是说按人口比例来算呢？
哎，是。按这个比例来说呢，中国平均啊，26个老百姓就养活一个官员。
哇，中国有这么多官员啊！
嗯，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刚刚召开的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今天的中国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1979年，中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官民比例为67:1。1997年达到800多万人，官民比例为40:1。到了今天，大陆吃皇粮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还有500万人行使着国家的权力自收自支，官民比例已达到了26:1，比西汉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每一个官员的工资就出在被管理的26个平民百姓的身上。还不仅如此，据报道，去年国家机关的车辆消费3000亿，招待会费用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2500亿。不用说，这也要分担在26:1的老百姓的身上。中国的历史上，汉朝8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唐朝3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清朝1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新中国，26个人就要养一个官，可谓史无前例。在网络论坛上，有网友留言：难怪中国的老百姓这么苦，交税这么重，难怪下岗工人这么多，难怪天天喊经济发展却没钱办义务教学，还每年给公务员加薪，真不知羞。
冯卫，你是学经济的了，你像这种官民比例啊，是一种很典型的经济现象。那你有什么高见没有？
我这个经济学啊，基本上是纸上谈兵。
嗯、
那其实社会经济学呢，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
嗯、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10几亿人口的这个大国，
嗯、
要搞明白，恐怕要用这个系统工程来分析。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样。
哦，
这回呢，我看了在费城啊，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一次9评研讨会、
嗯。
那在这个会上呢，就有一个。在国内曾经专门研究系统工程的专家叫贺斌，他的这个演讲呢，就分析的角度非常新颖，而且呢，他举的这个例子啊，既幽默呢，又一针见血。
哎，我知道经济学这个演讲一般都比较枯燥，像图表啊、数字啊什么的。
嗯，
那他举什么例子啊？
你比如说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总理温家宝和一个小职员啊，他们谁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呢？你猜猜答案是什么？”
所以当时我参加了他们很多国，在这个国务院发展中心啊、科学科委这个发展中心啊、这个还有社科院、书经所呀，他们的一些项目哈、啊，就是说用数学建模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走向。但是呢，我干了几年下来以后呢，就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中国它整个这个经济啊，这个现象，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哈、啊，它是一个很扭曲的。你按照正常的这个西方这种经济学呀、啊，或者说这种结构啊去建立的模型呢，它根本就不适合于中共。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中国的数据，这个数据呢都是假的，而且数据量很少，所以说呢，我后来就离开这个领域了。但是呢，我今天呢还是想用当时积累的一些经验，就是说一些方法吧，来简单的来分析一下中国的问题，因为这样看问题比较容易，就说通过模型的方法来看问题比较容易，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信息来源呢，它有两种封锁，对中国对这个对外界对中国人或者西方人来讲，有两种封锁，一种是看不着，比如大陆的人你看不着，你看不到真相，因为它封锁了。还有一种呢是不愿看，因为你在海外的话，海外的很多中国人的话或者西方人，他没有，并没有封锁他，但是他不愿意去看，这就是跟他过去社会他的思维习惯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他觉得爱党爱国爱领导人是同一个概念，他不愿意去看，批评中国的东西，批评中共的东西，他就有反感，他不愿意去看。还有就是个人感情，那么你比如说，你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呀？所以你各种因素吧，就促成了你对中国的这种现象，你抓不住它的真相。你因为你的信息来源，你是不是用个人感情决定了你对中国的把握是很不是很客观。那么比如说有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温家宝跟一个普通的职员，那么哪一个人对中共更有信心呢？你要去问，很可能是那一个普通职员，他对中共更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很有限， 而温家宝他来讲，相对来讲他掌握信息就更全面一些。比如说温家宝他在2004年的一月份发表了一个一号文件，就是说中国农民呢真苦。这个非常有趣的是，我把这个一号文件内容给我在大陆的朋友，包括在海外的朋友看，他们不相信这是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农民不可能越来越苦，一定会是越来越好。因为他生活在城里，他觉得农村也会跟城里一样，也会越来肯定是比原来要好。所以当我说这是温家宝说的时候，他们第一感觉是不相信的。那个温家宝他，比如说你去问一个中国人哈，普通职员哈，你说中国跟美国差距差多少年，他说10年，你摇头，他说20年，他觉得已经差20年就已经打住了。他说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要赶上美国是很快的事情。那温家宝告诉那鲍威尔说，温家宝在那个国务院跟鲍威尔会谈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底下那个新华社记者下来，那么正好跟大使馆在一起，我在那儿听到说，那个记者，新华社记者，他说温家宝啊很动情，跟鲍威尔连用两个人都是弟子，都是搞弟子出身，所以温家宝就说了很多真心话，就说呀这个中国跟美国啊至少相差100年。那这句话让中国人很多听到是不太相信的，可是这是温家宝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温家宝他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比普通的人要知道的更多，了解中国的情况，比如这国营企业的情况、农村的情况、这个各个方面情况，了解腐败的情况，他了解更全面。所以你信息越多，你对中国就越没有信心。而普通中国人呢，了解情况常常是局部的，所以他反而会被假象所迷惑。
哎，贺斌这个角度啊，真是挺独特的。
嗯，
现在确实不同的人对中国经济现状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嗯哼，
有的人呢就说好的不行，而且发展太快了。但是又有人说呢，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溃了。
很多人呢，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速，他主要呢根据是全年的这个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嗯哼，
但是今年1月25号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叫李德水，他突然呢就揭露了一个中国 GDP 数字有假的这么一个消息，那这可是让华人很震惊的消息了。
其实这个啊，对许多明眼人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闻了。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中国的这个官方会公开承认这一点。
李德水呢，他在全国政协的会议上，他就透露，他说去年各省市啊统计的这个 GDP 啊，比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这数字呢多了3.9%，这可是很大的了。啊，也就是说各地报上来的这个 GDP 数字呢是虚假的。
嗯。
不过呢，我倒是有一个进一步的疑问了。
嗯，
那么这个国家统计局他统计的这个 GDP 数字就是真的吗？
那么从中国现在他的中共现在的宣传你能看出来，比如今年春节晚会他的第一场节目就是叫盛世大联欢，就是说越是在危机的时候他才要越要宣传这个歌舞升平，恰恰中共在最有信心的时候，中共觉得自己是最对国家的把握最准确的时候，你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政策最合民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是敢于说不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他越有危机的时候他就越不敢说。你比如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我是万州人了，我是知道的了，就是那个是这个就是因为一个扁担捅了一个人，就发生了40000人去冲击这个县政府，就是这个民众啊，他不在乎你这个是对还是谁对谁错，他心里都有一股怨气，大家找到一个借口都愿意去宣泄，所以老百姓是心中实际上是很不满的。那么去年9月份，这个数据是中国那个综合治理委员会自己发布的数据内部，那么他一个月就有300多万人次的游行示威集会上访，所以他实际上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但是老百姓通常都不知道这情况，就人们的对中国的感觉这么的不一样，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啊，你看就是感觉不一样嘛，有人说呢在崛起，有人说呢危机四起，有人呢现在在海归，有人呢在外逃，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就是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啊就像一个病人你在把脉的时候一样，拔不准他的脉。有人说这个脉象很强，比如说你要是个医生的话，你知道你一个人的脉跳动得很强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的身体就非常健康，因为他脉象最重要的是要他就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哈，而他一是有的强有的弱，他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病态的社会。
哎，说到这个统计数字作假呀，
嗯，
今天我看到一则消息，说纽约市这个青少年司法部，他在给市长的年度报告中啊，有两个数字是虚报的，结果呢，这个部门的两位政府高官，一位是辞职，一位呢是降职。那相比之下，中国这个数字作假，人们好像都见怪不怪了哈。
哼，反正是没有人监督嘛。哎，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监守自盗啊？
哎，说到自盗啊，
嗯，
我觉得中共的贪官就是这样。最近呢，我看到许多报道说，中共贪官在海外 特别是在美国转移这个巨额资产。
嗯哼，
有篇报道就说呢，纽约这个长岛啊，它有许多华人购买豪宅。
嗯，
那这些人呢，几百万的房子，他可以一笔付清，用现金。
哇！
而且最出奇的是，这个房子一年到头没什么人住。
其实人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啊，总是就骂一骂也就算了。
嗯。
可是人们呢就没有注意到，其实呢这里面反映出一个很惊人的信息啊。我们来听一听贺斌呢用南亚海啸中这个老鼠的例子与中共的贪官做的一个类比。
这个外逃是什么现象？就是说他有一个人，他为什么决定外逃呢？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预期的这个崩溃点，那么他觉得这个崩溃点之间的跟他现在的处境跟他崩溃点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要逃。那么这个外逃现象确实现在很严重的资金外逃啊，这个细节我都不讲了哈，那个数千亿人民币啊，这个资本输出啊，跟资本外资投商啊差不多啊。国外出现了很多的中共部落啊，比如在纽泽西这边就有很多，加州那边有很多哈，这就是外逃的一些现象哈。那么我现在我这里要说的一个点，一个 point 就是说，中国现象非常的紊乱，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那么大家都把握不住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呢，有一类人，刚才我说的温家宝那样的人哈，有一类人他把握的中国把握的情况更加准确，哪一种人呢？就是逃跑者和想跑的人，这些人呢，或者他们是能够知道真相，或者他们是愿意知道真相的人。因为这些人的话，他决定跑不跑是关系到他自己身家性命的，所以他们有这个意愿去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我有一个那个大学同学哈，大概是我同学当中最发财的一个，他花了2000多万去买了一个矿山，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现在发财了，你想不想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做贡献？他给我回答是，他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就是捞，现在就是尽量的捞。然后我就很不喜欢那个人，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理他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过来个 email， 他说你上次寄给我的那个动态网那个，我现在不灵了，你再给我寄一个。哎，我就很觉得很奇怪，我对他印象一直很不好嘛，因为上次寄给他以后我也没理他，因为他觉得他就在捞嘛。后来我就发现，正因为他在捞，所以他非常关心这个真相，他就很愿意去看到国外的中的真实报道。哎，我就发现这很有意思，那我就不断的给他寄，他后来不行了又跟我要，我又跟他寄，就突破封锁嘛。就是说因为常常是普通的没发财的人呢，他在中国觉得挺好就这么过，那么稍稍发了财的人他就愿意知道真相。所以说你要看看中国的走向，你就要看这些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想留还是想跑。因为这就像一个地震一样，就是说大家不知道在这人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地震或者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啊，常常地震以前呢会出现非常美丽的这种引人入胜的这种风景，比如说天边啊，这个云彩啊，都是非常好看的。比如说那个南亚的海啸前，人家也说什么，那海啸滚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壮观。所以说人呢，不知道的人，他就会蜂拥到这个海滩去欣赏这个美景。而这个老鼠呢，他却不认为这是美景，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前兆，他能感受到这个信息，所以老鼠他会跑，而人会去看。那么这时候你要看海啸是来还是不来，你是看这个人呢，还是看老鼠？同样的问题就是看中国问题。你看中国问题，你是看大量的海归的人呢，还是看真正掌握中国真实情况在要跑的人？因为逃跑者和想跑者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跑，但他跑不出来。比如说，我要一个亲戚到了美国来，带着美国来，我带着他去开账户，开银行账户，他想把他几十万钱先转到美国来，作为他孩子到美国来的一个基金，因为他觉得几十万拿出来心里放心呢、啊，要不过了几年几十万没有了，然后孩子出来也没钱了，就带着到处去找银行去开，就是开不出来，因为美国他不是说他必须要人必须要在这住才能开，还要告诉他你是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就是问了很多的细节他就不愿意了，所以他就没开成。但是你能反映出他们心态，他们愿意，就说他们就稍稍有那点钱，他们就想跑出来，因为他觉得中国不稳定。
哎，听贺斌说的这个头头是道啊，
嗯，
我倒想知道他有没有提出说解决中国当前这种现状的办法呢？
哎，贺斌呢，他在演讲中就提出一个方程式，
嗯，
是稳定曲线呢，它等于发展力加破坏力。
哦。
那他就由此呢分析出中国人走出困境的这个办法。
哦，那什么？
不过我们这次节目时间可是又到了。
哎呦，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呢，请您观看我们新唐人即将播出的《费城九评研讨会》贺斌演讲的全程录像。
反正啊，你都是在吊大家胃口。好，各位观众，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再见。